好，大家早。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很长的一章经文呢，总共有五十九节。好，这章经文呢，它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二节呢，它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特别讲到呢这一个行淫的妇人呀，所以。当中呢他就特别讲到文士第三章，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带着一个行淫当中或者是行淫时被捉拿的这个妇人呢就要带他来到这个耶稣面前要来就是审判这个行淫的妇人。但是他们的目的真正的是要为了审判这个行淫的妇人吗？不是的。其实他们呢做这个举动为了其实是要试探耶稣看可以不可以抓耶稣的把柄。所以当我们每次看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耶稣跟这些所谓我们这些罪人在互动的时候，人的生命里面真的有很多黑暗啊。无论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熟读这个摩西五经，他们每天在会堂那边进进出出但是呢他们生命是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看到这个行淫的妇人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好像一个在这个道德观念里面很不符合当时的这个道德观念。今天被人抓奸在床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现在的人So what, you know? Yeah, 但是当时呢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是要面对死亡，特别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类呢打从这个亚当跟夏娃开始呢陷入这个罪的问题里面，人就在一个黑暗所以当人在黑暗里面呢，人需要什么？光所以在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其实呢当我们近期教会一直在讲这个我们需要去传这个福音我们要把福音带到人群中。问题是什么？问题不只是说你来信耶稣，你的罪蒙得赦免以致呢你有一天断气时候呢你可以到永恒去而已。其实当我们接受了福音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世间呢活多好多年了，对不对？像金枝姐很小的时候就信主嘛，信了好多年了但整个信主的过程里面是不是面对很多生命中的问题困难很多的层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黑暗笼罩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呢耶稣的真光来到我们当中当耶稣呢这个福音进到我们的生命呢，他这一道真光进到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他都要带下生命中的这些的改变思想的改变，行为的改变，行动的改变。如果福音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这个真光进到我们里面呢，他没有带出一个改变，没有带出一个行动，其实这个福音教里面是有问题的，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给今天的分享一个主题叫耶稣是生命的光。然后在这里呢，整章经文里面我有五个大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早晨可以一起来思想的好，第一个就是跟从真光就要脱离黑暗这是在一到第十二节。当我们选择跟从耶稣基督，跟从这条真光，说我们呢要信耶稣基督呢来救赎我们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呢来救赎我们呢，我们就要跟这道光往前走，不要回去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节，他说什么呢？当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呢那些人就要用石头来砸这个妇女嘛。然后在第七节耶稣说什么呢？他们还是不住的来问他，就是问耶稣，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耶稣非常有智慧 耶稣知道呢，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不但只要定这个妇人的罪，他们也是想看耶稣你有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违反摩西五经呢，那明明是犯奸淫嘛，你还可以说他没有罪吗？耶稣清楚跟这些人说什么？是，他是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但是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罪的人？你拿石头丢他。所以今天神要提醒我们呢，当真光真正进到我们当中啊，你看呢，这一道光站在法利赛人面前，跟这个行淫的妇人面前，他们的距离应该是很近的，对不对？当时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耶稣站在这里，行淫的妇人在这里，法利赛人文士在这里，他们距离是相当近的。但是这道光出去呢，只照到谁？只照到谁？你们觉得？肯定他照到那个妇人，对不对？因为这个妇人知道他的罪蒙赦免。等一下我们再读，我们就知道啊。但是呢，当时呢，这些从罪年幼的就年长的啊，他们都不敢丢了嘛啊，好像暂时照到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离开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呢，是不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呢来找耶稣麻烦？如果他们真的蒙光照的话呢，他们有没有悔改？我不知道，所以特别在这一段经文，我就看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神的光可以照我们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蒙光照？如果我们有真的蒙光照呢，我们是会有一个悔改的行为的，明白吗？所以特别在这个十一十二节那里呢。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说，诶，他说什么呢？耶稣问他有没有人定你的罪，他说没有啊。然后耶稣说，好，既然没有人定你的罪呢，从此就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呢，其实这个理念要不断的被提醒啊，因为悔改的定义呢，不是在那边哭，不是在那边懊悔而已啊。那个哭懊悔呢，只是你知道你做错，但是懊悔过后呢，是要带着一个行动回转到神的心意里面哦。以前你是行淫的，以后就不要再行淫了；以前你是偷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偷窃了；以前你是那个贪婪的，以后你就不要再继续贪婪了。这个是有实际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行为在当中哦。所以第一点就是，当一个人跟从这个真光呢，你就要竭力脱离黑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其实是人的这一个的一个回应来的哈。定义不走回头路呢，脱离黑暗的辖制，其实是人的选择跟决定。好，耶稣不会拿一把枪来指住你说，哎，你不要再回到老路去了。因为你回到老路，你知道你以前都在里面，好像你赌博，你欠债，你搞到整个家庭一团糟，你知道这个问题呢，实实在在是毁坏你的生命。但是这个决定呢，是我们个人要做决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你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个生命的光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人曾经活在黑暗中，生命是没有方向的，唯独认识耶稣之后呢，开始遵行他的道。刚才这个恩浩有说嘛，耶稣说，我的话语就是你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其实一个人活在黑暗呢，之前在罪恶辖制中呢，生命是一团糟，很多的混乱，没有方向的，对不对？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这边也冲，那边也冲，这个也做，那边也做，结果整个生命呢，家庭啊，什么夫妻关系都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当你开始呢，邀请这一道光进来的时候，你一直跟着这道光去走的时候呢，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让你的前方的道路是清楚的，你的方向是清楚的，你的终点也是清楚的。虽然在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要被调整，要被这个雕琢的过程，但是你不会乱跑的。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信了主之后呢，他如果没有真的回到神的话语去， 他每一天还是会面对问题啊，一下子女儿的问题啊，一下子老公的问题啊，一下子老婆的问题啊，对不对？一下子工作的问题，他就开始又在乱了。为什么？因为当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没有这个神的话语呢来牵引他应该怎么走。所以呢，他的生命可以一直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呢，好像在一个蒙蔽里面，他没有办法走出一条道路出来。这是呢，耶稣跟我们说，当你跟从真光，你就要竭力脱离黑暗，以致你才真正会得着这个生命的光。第二，就是13到20节，认识儿子，就必认识父。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第19节啊。好，我们先来看17节，这里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也是，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好，在17节、18节呢，这段经文就开始看到，其实耶稣又跟谁讲呢？同样的，跟这个法利赛人来对话嘛。因为第13节说，法利赛人对他说，就是耶稣，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是真的啊。耶稣当时呢跟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来是为我自己做见证，而且我还有父做见证。然后他就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呢，神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有两个人为一件事情做见证，这件事情就是真实了的，你不可以推翻的。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好像对摩西五经那个 Torah 非常的熟悉，但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呢，我为我自己做见证，天父为我做见证，你们却否定我，甚至要杀我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第19节的下部分呢，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Amen。 其实这里呢，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呢，在经文里面，耶稣说，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唯独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当一个人呢，要认识天父，他的入门是要先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这个救主。然后当你开始接受了这个福音之后呢，你开始认识子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属性是什么？你知道耶稣呢他的个性是什么他爱什么，他不爱什么呀你当你开始按照他的这个属性呢去过活，你就开始会明白，哦，原来耶稣是充满爱的，耶稣是充满怜悯的耶稣是有赦罪的恩典的呀。耶稣的这个慈爱呢是使人悔改回转的呀。所以当你开始真的认识到这位耶稣呢，他让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嘛，对不对？你有一个改变，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谁？越像他，也像天父嘛。因为在创世纪神说什么？他创造人类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而造的。呀，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信了主之后呢，你如果真的认识耶稣啊，认识这个两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意思叫做什么呢？intimate， 就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原来呢，耶稣说，英文说嘛，if you know me, you will know my father， 呀，那个希腊文叫 ginesco， 就是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就是一个 intimate， 一个很密切。密切关系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容呢？有如一个男生跟女生呢进入洞房的那种密切的关系呀。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思想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呢跟这些所谓的宗教分子呢，他们可以一个礼拜去会堂几次啊，早上点灯，下午点灯，晚上点灯，有可能可以做了很多宗教的仪式啊，但是他跟耶稣没有关系。他不认识耶稣，他跟耶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看不出原来耶稣就是神差他来，天父差他来的。他看不到这位天父。之前他们还有说嘛，我们是属摩西的嘛，对不对？他们好像 在知识上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你要认识子，你才必认识父。要认识耶稣，其实是需要怎么样，付上代价的。OK， 你不可能呢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只是靠着每个礼拜来崇拜 ，Alright， 崇拜后就去吃饭呢，一个礼拜又过一个礼拜，我们没有花时间来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没有花时间在祷告。在我们的问题里面，在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做的决定里面，我们来想到神，我应该怎么走下一步，我应该怎么样跟这个人来交往，我要怎么样的来服侍我牧养的人。当我牧养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是用我的自己的这种属世的价值观，还是我回到来找耶稣，耶稣我应该怎么样来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帮助的人。我自己生命的挣扎问题在哪里？耶稣你要光照我，因为你是生命的光。 OK 呀、所以呢，要信耶稣呢，其实是要付上代价，因为你要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你要认识他，你一定要花上时间，你一定要有时间去思想他的话语，然后从他的话语里面呢，你来反映你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有一些问题你面对这个问题这么久了他还没有突破？就像上个礼拜六我在分享有关这一个破碎的生命嘛，破碎为了要成长。相反的，如果生命没有成长，代表有可能没有破碎。为什么没有破碎？就是我们没有在那个跟主建立这个关系里面呢，自己先蒙光照，自己先看到自己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没有办法呢去认识我们的父呀。所以你看到，其实呢，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来的。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很多年呢，他生命是好像一个孤儿来的。一个孤儿什么？他很多的惧怕。一个孤儿很怕人看不起他。一个孤儿呢，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的。一个孤儿呢，很多东西呢，他都很执着的，很容易一点点都被人冒犯的。因为为什么？他很大的伤害，他跟这位父还没有连接，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透过耶稣来认识父，因为耶稣说他来，他只做父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呢，我们真的很难认识我们的父。我们不会嘣这样忽然间有这个 revelation 父是怎么样的，除非天父给我们一份极大的恩典，明白吗？但是很多时候要认识这位父，要透过认识耶稣。所以四本福音书也在讲耶稣。旧约呢39本书从创世纪呢到马拉基书也在讲耶稣。保罗书信也在讲耶稣。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摸打开我们的圣经呢，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也等于你没有办法认识天父。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属灵孤儿，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来认识这位主，透过他的话语。第三件事情呢，相信基督罪就得赦免，这就是21到30节。我们来看这里呢，耶稣又对他们说，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呢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里他特别讲到呢，我要去了，耶稣要讲他要去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很快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要升到天上去。所以呢耶稣说呢，你们必要来找我，因为罪的问题呢人一定需要耶稣的，然后来到23节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属这世界的，所以呢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耶稣说，如果你们呢不信我是那位弥赛亚，我是那位救主，最后呢你们在这个世间呢，你走完这个道路里面，你就是要面对永恒的这一个死亡。 所以从这一个第三点呢，我们知道人的这个罪要得解决，要得处理，要去怎么样的面对呢？就是唯有一个途径，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世界还有很多人呢，甚至今天你看，好像犹太人他们信奉这个犹太教呢，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托拉的教导，从小就教导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领受这一个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蒙蔽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些的反思呢，到底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耶稣基督为弥赛亚？因为这段经文它特别要针对什么？这些很有属灵知识的人，高举知识的人呀。所以我今天看这段经文呢，我特别看到，其实在这个国家啊，如果他们很先进就像美国嘛，你看美国他们开始是以基督教信仰来建造这个国家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日里面呢，当他们的这个知识啊对这个科技啊这些东西呢越来越追求，就像欧洲一样欧美一样，他们的这个知识呢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其实人就会开始抵挡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把整个镜头缩小啊，回到来新加坡，其实新加坡也是一个高度高举知识的一个国家来的，追求知识追求知识卓越的一个国家。所以无形中呢，当我们信了这个我们要跟这些人来传福音你们有没有发现跟那些知识分子要传福音其实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理念呢他们要分析，这是一点。甚至呢，当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呢信了耶稣之后，他走进教会，他走进牧养，他也不容易牧养了。特别是走在灵恩的这个思想里面呢的这一个教会呢，他们有时候觉得你们还想在做一些很怪的东西，这样啊很难理解呀。所以知识分子呢要体会灵里面的这种事情呢，圣灵的工作的事情，相对比较是会有比较大的挑战啊。所以呢但是呢，这里特别我们真正要强调呢，就是讲到当这个耶稣是生命的光呢，他来到的时候，他说凡相信他的人，他的罪就得赦免。相反，如果你不领受他是那个弥赛亚的话呢，你的罪就不蒙赦免，你要去经历这些属灵的事情也不可能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觉得呢，当人高度高举知识的时候呢，有一个常常会犯的问题，就是骄傲的问题呀。所以当我们要去服侍呢这样的群体呢，其实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一些的状况，是使他们能够降为卑，以致他们真的看到原来我的这一个不信神呢，我拒绝神呢，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冒犯神而且生命呢没有办法真正得着这个生命的光。第四点呢就是第31节到36节这里是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遵行真道必得自由，遵行真道必得自由。我们看这个31节开始，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这两节经文呢有很多时候呢它会被误解所以我们有可能有可以有一点的思想耶稣今天特别要跟这个犹太人呢有神的这个教导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是我的真门徒。耶稣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跟我们讲，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需要常常。耶稣好像很 很了解我们人啊。我们有时候是拜一遵守哈、啊，停两天，拜二拜三 day off， 对不对啊？拜五遵守半天，下午又走回自己的路啊。然后呢，礼拜天回来就特别遵守这个神的道，有没有呀？啊，所以呢，有时候啊，你在职场人家看到你是一个样子了，对不对？来到教会呢，人又看到你一个样子了。礼拜天是耶稣的门徒哈、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职场是世界的门徒啊，对不对呀？所以呢，耶稣就特别在这里强调用常常啊，所以这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常常呢？遵行神的道，不是只是靠一个意念哈、啊，而是我们需要明白今天呢，因为当时的门徒他们比较困难呢、啊。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哈，圣灵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呢，跟当时的门徒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呢？每一天从家里去到工作的地方，或者从家里来到教会这里，或者从家里呢去上课，我们有时时刻刻有这一个观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这位圣灵。他不只是一股力量啊，他其实是一个人，他有一个位格的，明白吗？他是陪着我们去的。我们上厕所，圣灵也跟我们上厕所的。我们等一下去吃罗蒂布拉达，他也跟我们去的。你明白吗？啊，你扫地，他也跟你扫地的，他是与你同在的。所以，当你面对你做每一样事情，你面对一些问题啊、困难啊，你需要有一条路。我们会不会马上说：“哎，圣灵，我该怎么做？”圣灵，为什么这个人跟我讲这一句话？圣灵，为什么这个人会打这通电话给我？啊，我们是不是常常呢这样来遵行？因为你一问，圣灵就一定会给你一些思想，对不对？神说嘛，哦，若你专心来寻求我，你必要寻见我，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我们要被提醒呢，哦，要常常遵行神的道呢，不是要拿着一本圣经一直在那边背啊、喊啊、读，不是的。哦，你有你读经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当你要回到你日常的生活去做事情的时候呢，你面对你生活上种种的需要，你要有这个concept 这个概念啊，原来圣灵是一直与我同在，他是我的好朋友来的啊，他不单只是好朋友，他更是我的一个 counselor， 我能够询问的一个保惠师，我可以问他的。所以当我耶稣说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忽然间人家臭骂你一顿的时候呢，你马上意识到说，诶，我不可以随意发怒哦，啊，或者好像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很不满意的时候呢，你不会用你的怒气呢，去成就神的义嘛，对不对？我最近啊，我在讲那个破碎，生命要破碎的那个讲题的时候呢，神就提醒我哈。不要让你的怒气去成就神的义，你的怒气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啊！因为我有很多时候自以为是嘛，啊，我的自义啊，我就会为了很多东西里面很不爽嘛，对不对呀？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要常常遵行神的道呢。耶稣说，第一，我们就会成为他真门徒；然后第二呢，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必晓得真理。其实这两节经文要一起读的。你晓得真理，不是你背了诗篇23。你晓得真理呢，不是因为哦你背了某一节经文而已。OK， 这两节经文是说，当你去行，当你去做，人看到你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接下来呢，在你行真理的里面，你真的晓得 ，you know， 明白吗 ？When you know the truth， 就是你在一个更深的领域里面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你在面对这些困难里面。你就得自由了。为什么这个人会用这么恶劣的话来讲我？或许他生命受伤了，或许呢，他真的在他的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面对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不会因着他乱为我发脾气呢。OK， 我去恨恶他或者不饶恕他。相反呢，当我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更激发我里面有一份的怜悯跟爱，我可以包容他，我可以接纳他。你看到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的生命有这个生命的真光进到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就会处处去抓住人的问题了，啊， 一个真的门徒有神的形象，你就真的是一直得自由的呀。你不会因着人事物的问题呢，抓到你的心思意念，你整个人没有办法走动呀。好，最后一点呢，就是听从神话就是属神的啊。我觉得这段经文我会鼓励在网络上你听晨祷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有时间可以更深的去看，特别是这个37节到这个47节10节经文里面呢，这里耶稣特别讲到有关你们是属谁的儿子嘛？37节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的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OK 呀、yeah。他们自称这些犹太人呢，自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有这个摩西五经的教导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还要杀耶稣啊。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第42节说，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原来呢，耶稣要跟这些犹太人说什么呢？如果你口口声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父， OK， 你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你不会要杀耶稣的，你的行动是要爱耶稣的。所以从这节经文有一个怎么样的真理的一个看法呢？我们来看呢，继续看43节，42节继续来读，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而来啊，这是耶稣说的。43节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OK， 耶稣说呢，你们这些犹太人呢，你们今天没有办法明白我所说的，你们没有明白办法明白我就是天父差来的那个儿子啊，上帝就是我的父，是因为呢你们没有办法听我的道。然后你继续看，他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啊，你从起初是杀人的，因为你们的父起初是杀人的。所以他耶稣在这里仿佛要带出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当你在你的信仰行为你没有办法去爱这位耶稣，其实你就好像你不认耶稣的这位父就是你的父，你明白吗？反而相反，你认的是撒旦魔鬼啊。继续他就讲嘛，特别是在这个下面他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所以今天呢，耶稣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属父的，如果我们在说谎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认谁是为父？认魔鬼啊。所以其实在耶稣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没有灰色地带，其实他是非常清楚的，明白吗？呀，当然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有软弱嘛，我们有这个有时候还会讲撒谎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啦，为了保护面子啦，我们都还会的。但是今天呢，神的话语很严厉的提醒我们啊，当我们走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真的爱耶稣吗？我们真的认定这个天父是我们的父吗？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听从神的话就是属神的。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听从神的话，你就不属他，因为为什么？你不是活在他的思想里面，明白？你好像暂时你现在脱离跟他的一个关系啊，去跟撒旦呢认他的另外一个关系呀。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我，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牧养一些困难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祷告了神不垂听，有没有？如果今天我说我想伟浩我跟伟浩讲话， 我想我要听我跟他的分享啊，对不对？我一定要明白他是怎么样的沟通嘛，他的心意是什么嘛，明白吗？我才可以沟通给他明白嘛，我才可以跟他有一份的关系嘛。如果我今天不明白我的天父的心是什么，我只要做我自己的东西，我可以继续讲我要讲的东西，明白吗？但是父他说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就好像夫妻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跟夫妻之间哦，老婆说我老公永远不明白我的心意，所以沟而不通嘛，对不对？要因为你好像不属于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明白吗？要所以我觉得神今天透过耶稣这段经文呢，他说如果我们要proclaim 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属神的，他的前面的关键是要听从神的话啊。好，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其实呢，耶稣今天他是生命的光，他今天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五样东西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哦，就是第一呢，我们要跟从真光，竭力脱离黑暗。过去老我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走出来。第二呢，我们也要竭力认识神的儿子，以致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父。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来思想我们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呢，跟真理的对齐呢，我们就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父。第三呢，我们要相信基督是使我们罪得赦免的人。如果我们今天陷入在软弱里面，我们要快快的来认罪跟悔改，以致我们的罪呢能够蒙赦免，我们才真正可以看到生命的这一道光。第四呢，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真道，我们的生命呢就一定活在一个自由一个喜乐、有盼望、有能力的里面。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竭力呢听道要行道听从神的话呢，就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是永远属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呢个人蒙福、家庭蒙福社会也要因着我们能够蒙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这是我们一起来敬拜。